出埃及记第二章，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好，谢谢明弟兄。昨天我们读到法老王他最后一个命令，就是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都要丢在尼罗河里，只保留女婴。那这一章一开头就讲到有一个利未的家庭啊，一个男人名叫暗男，后来我们就知道娶了一位利未的女子，后来我们也知道他的名字叫约基别。这个婚姻很特殊哦，因为这是姑姑跟侄儿的婚姻，但后来摩西时代的时候就不准了。第二节说那个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前半段好像看好像是他们生第一个儿子似的，其实不是啊，因为暗男跟约基别已经生了他们的姐姐啊，弥利暗，然后他哥哥摩西，但是他一生这个儿子之后就见他俊美就长了三个月。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法老的暴政之下，这一对夫妇怎么敢违命把这个俊美的男孩藏了三个月？当然我们知道是他们的信心，但这个信心哪边来的？第三节说后来不能再藏了，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是拿一个很轻微很重量很轻的蒲草的叶子，就做了一个箱子，然后把它铺上柏油啊沥青，让它不漏水，然后就把孩子放在里头，搁在尼罗河的芦笛中，芦笛大概有四五公尺这么高，所以放在里面让它水流的话不容易被看见。那孩子的姐姐呢，就是弥利暗，就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当然是这个母亲的吩咐。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讲到法老的女儿在河边的洗澡，那他的侍女在旁边行走，就看见箱子在芦笛中，还打发一个婢女拿过来，他打开看的时候那孩子在哭，他就可怜他说这是一个希伯来的孩子。那姐姐的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说，我可不可以去在希伯来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法老女儿说可以，所以这个童女儿就叫这孩子的母亲来了。第九节法老的女儿就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的，我必给你工价。第二个问题，我们从五节到九节我们看见 一步一步的发生呢，有五个步骤，一步都不可以少，摩西才有可能从芦苇做的箱子中进到法老的宫中。这其中我们看见神一个很奇妙的作为。更奇妙的是，后来摩西的母亲把这孩子抱去抚养他，诶，法老还给他工价。世上哪有一个母亲养自己的孩子才得工价的？孩子渐长之后，就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就做他的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做摩西，因为在希伯来文，摩西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但是很奇妙的是，埃及文的摩西意思是什么？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法老王的女儿somehow他就需要一个儿子。那我们从这十节经文里面就看到信心跟顺服的重要。暗南的意思是高峰，约基别的意思是耶和华的荣耀。这两个夫妇都是敬畏神的，所以三号他们知道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很可能会在以色列整个国家里面做个大事，把他们从为奴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刚刚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好，我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谢谢吴长老啊。刚才吴长老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记得哈，从五节到八节，哪五个步骤？看似偶然呢，一环扣一环哈，必须发生，这样摩西才能够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啊。另外一个问题我没记住，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约基别他的信心哪边来的？根据什么？当然我们可以从新约的经文来找到其中的答案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问这个摩西的母亲啊，约基别，他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啊？好，那整个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啊，大家注意这个总的主题，就是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而且拯救他们出来以后呢，来服侍他啊。那从第一章我们昨天刚开始读哈，到今天这一章，到处充满上帝的作为哈，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哈，这一章就更具体了哈。看似好像是法老女儿的手把摩西从水里拉上来哈，那实际上是上帝的手哈，上帝借着这个人的手哈完成这件事情哈，把一个孩子无依无靠的孩子哦，从那个危险啊，大水要吞没他哈，野兽要吞吃他。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把他救赎出来哈，所以读这虽然短短的十节哈，让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思考上帝的救赎以及人信心的回应哈，都在这里面了哈。当我们看到摩西在三个月大，在自己 完全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得了救赎啊，没有被灭，丢在河里淹死哈，杀死，我们一定会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对不对？有另外一个婴儿，另外一个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也是最有权势的君王啊，要杀他们，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刚出生的时候，希律王啊，从王那里直接下令啊，而且应该是很快的哈，就派这个兵丁就来这个耶稣出生的那个伯利恒，要杀当地的所有的。两岁之内啊，赶尽杀绝啊！两岁之内的婴孩全部要杀掉啊！这里面是，这个要把所有的希伯来的孩子要丢在河里啊！这在人看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躲过的一场的灾难，对不对？你想当时摩西那个年代哈，从怀孕开始，每一个怀孕的这个希伯来的妈妈都是处在危险当中。周围的这些埃及人虎视眈眈看着，因为法老的命令 是给众民的，这是一章二十二节讲的，也就是国家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埃及人都有这个接受这个命令了，他们都有这个权呢，因为是法老给他们的。 凡是这个希伯来人的男孩都可以找出来、啊、丢在河里、啊、应该是指尼罗河。所以从怀孕开始别人就看着他，一生出来、啊、就要看这是男孩女孩，一旦是男孩、啊、他就可以随时被周围的邻居啊看到的这些人夺过来啊，法老也会派兵丁啊去挨家去巡查呀、啊、抢过来，然后把他淹死在河里。但就在这个时候啊，摩西的父母也没有能力去保护他，可以暂时隐藏他，可以把他藏起来，但藏了三个月，孩子越来越大了啊，孩子是随时可以哭的，孩子的哭声是很响的啊，他自己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护自己的啊，所以摩西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啊。那我这次读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啊，这个他妈妈把这个箱子蒲草箱呢是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是一个隐藏的动作哈。以前我读的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看到说是把那个箱子放到河水上顺流飘下去哈，这个但是圣经原来不是这样讲的哈，这个不同的哈，这个可以看出这个摩西的妈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他说放在河水里面顺流飘下去，他可能就好像是 give up啊，不管了，没办法了，交托了哈。但是这一次我读法就不是，他是把它藏在那个芦苇丛中啊，而且好像他的姐姐是被派在那里啊，一个小姐姐在那里照看着哈，看看出什么事儿。然后孩子到喝奶的时候，他妈妈会来喂他，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隐藏的方式，家里藏不住了，就藏在河边。河边是很嘈杂的哈，水流的声音呢、啊。动物的叫声啊，这个，所以孩子哭呢，可能别人不一定听得见，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方式。所以你看第五节，法老的女儿发现的时候，不是在河水上飘着的一个箱子，是在芦苇丛中看见的一个箱子，那箱子没有动，还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呢，本来他妈妈并没有 give up， 并没有放弃，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要隐藏他。啊、还是想照顾他，但这个时候被这个法老的女儿、啊、走在河边发现、啊、那这背后就看出这个神的作为了、啊、神的拯救了、啊、这个法老的女儿不是不知道这是、这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他一打开讲的第一句话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啊、可能从这个包他的布啊，可能看他的长相啊，这些、啊、看出来，这一眼就认出来了、啊、所以法老的女儿就在那一刻心被上帝改变过来，他知道他爸爸的命令，他完全知道。所以这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进入到那个场景啊，你从那个他姐姐摩西姐姐小姐姐的眼光去看呢，这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场景，非常的关键的一个场景啊。这个放在那里，他就生怕这小姐姐生怕别人发现，别人知道啊。犹太人发现知道还不要紧，如果是埃及人发现知道那就危险了。哇，他一看不仅是埃及人呢，而且是就是法老的女儿直接看到了、啊、而且打开了、哦、孩子这个时候又哭起来了。哇，多紧张啊，这个时候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呀、哎、就在这个时候孩子哭了、啊、哇，孩子一哭啊，每个女人呢听到孩子的哭声、啊、心都会软的、啊、所以这里讲、啊、法老的女儿就可怜他，这是神的作为啊。在孩子无力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他父母也没有办法保护他的情况下，上帝在保护他，这是背后神的手啊。耶稣也是这样，他自己无力保护自己，他父母也没办法。希律王的兵丁如果真的杀来，他们如果在现场的话，躲不过的，打不过的，对不对？孩子要死的。但就是提前神就告诉耶稣的父母，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去哪里？去埃及啊！这好像有点重合，也是在埃及啊，在人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神就把摩西藏在人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在法老的面前呢，法老的女儿的面前呢，而且很奇妙的哈，这个，最后要交给他亲生的母亲来喂养他，而且要收工价的啊，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出啊。自己的妈妈喂养自己的孩子还要、收钱的，还可以挣钱的啊！而且那个时候孩子断奶一般是三岁左右。第十节讲说孩子渐长啊，妇人，这是 摩西的妈妈把他带到法老女儿的那里。那三岁左右，所以这三岁其实是蛮关键的，这孩子从小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后来他能够跟希伯来人认同，打死埃及人，因为他从小妈妈会告诉他的。当然后来这个摩西是有选择的，他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是做王子的，是可以承受法老的位置的。而且历史上的那个考察，去对比那个时代的法老的一个女儿，是当时法老的独生女，她没有儿子，所以这个女儿呢是在埃及的历史上做过女王的，那她的领养的养子是有机会成为法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到希伯来书讲到摩西的信心，就是他不肯再继续做这个埃及王子，他愿意享受这个最终之乐，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愿意与神的子民认同，然后呢甘心跟这些做奴隶的人在一起，这是摩西的信心，他知道这一批的人虽然现在是奴隶，但他们是不得了的，上帝的选民，从这个永恒的角度去看，他要去跟随神的拣选，选择神所拣选的这群子民来带领他们，也很感恩这一段看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约基别的信心一代一代的上面传下来的，告诉他们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要离开埃及，要带着约瑟的棺材一起上到这个迦南美地，神所应许之地。他们听到就相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们的信息是从神的话而来，神的应许而来。
我们这一组在讨论说这个信靠顺服到底顺服了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是后来发现到底他顺服了什么，我们后来发现是顺服了环境，顺服了神给他的所有的环境。那我们从第一个问题里面拿五个步骤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就是讨论这个竟然可以长三个月，从大肚子开始的话，那个埃及人已经到处都在盯着他了，只要看到他这个肚子鼓出来以后就开始盯，根本不可能让他生出来以后还长了三个月，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智慧，要怀孕肚子鼓出来这个通通都要隐藏，让人家看不到。所以也看到这个他母亲，摩西母亲的那种智慧，然后也看到如果一不小心的话被人家发现的话，那就完蛋了。所以也看到神跟人的同工，让他看别人没有发觉，然后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发现这个蒲草箱，他也是很有智慧，知道那个摩西在里面的话就不会被淹死，那个水渗进来不会被淹死，所以这个也是他父母亲的他的那种智慧，所以也看到这个事工中间人该做的还碰到那个里面。那我来想说如果没有给法老的女儿看到的话，那他肚子饿，摩西肚子饿的话，他妈妈可能又把他带回来再去喂奶，就是一直找到，所以就会发现他的怎么样来维持摩西的这个生命，也都是需要那个更求神给智慧，所以这个蒲草箱那个地方他还可以肚子饿的时候再把它抱回来喂完奶再放回去，所以很多很多事工在思想了一下以后，这个家庭的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该做的他都做了，然后后来让法老女儿发现，相信那个地方法老女儿应该常常去洗澡，所以他父母亲就观察了，那个母亲观察了，所以这个法老女儿的话在那个地方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出现了以后如果他那个三岁的小孩，是最可爱的时候，刚刚出生的丑得要命，大家都不是很喜欢，但是 三岁的时候说哇最可爱的时候，那个一哭起来啊，人还是人见人爱啊，笑起来更是啊。所以这个地方 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看到神人的同工啊，然后他的姐姐出现啊。相信那个法老女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是前面都戒严哦，所有人都不能去哦。他那个女儿竟然远远的观看，一看时机对的时候冲进去哦。如果是派男生去的话，马上抓起来了哦。他是女儿哦，女生进去了。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就看到那个与神同工的那种果效哦。然后最后，就像牧师所说的，这个乳母哦，还可以赚钱，又喂养，又有他们说三到五岁的这个时间，就是大概摩西跟他们母亲他们家里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哦、可以做足够的影响摩西知道自己的希伯来人的角色，以至于这个如果没有神做工的话，他一定看中埃及的那个王子更厉，更胜于那个、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孩子、啊、所以这种从小那个灌输的这个观念、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啊、整个的过程就是到底顺服什么，我们说顺服神环境的影响，然后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搭配、啊哎、那好坏什么我们 都想好了，那神做工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
今天吴长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五个步骤，第二个是约基别的信心是哪里来。我们小组今天着重讨论的是这个步骤，吴长老觉得是五个步骤，但是经过我们讨论我们有十个步骤、我简单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首先他要长得俊美，所以与众不同。第二个是藏了三个月，成功的藏了三个月。第三个是放在蒲草箱，第四个是就像刚才牧师提到，是把它藏在这个芦笛中。第五个是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第六个是法老女儿的使女在旁边行走，她看见了。第七个是摩西哭了。第八个是摩西的姐姐刚好在旁边看。第九个是法老的女儿生出了怜悯之心。最后一个就是摩西的姐姐，她带来了摩西的妈妈，然后法老的女儿同意了。
大家讲的都对啊，那可能我刚刚没有讲清楚，我说从第二章的五到九节有五个步骤，那个快乐小组把那十个步骤讲出来也对，只是从最头开始。我们常常说我们读旧约啊，好在我们有新约，因为新约常常可以用来解释旧约的一些问题。那刚刚牧师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啊，对，那边很清楚的说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俊美的孩子啊，我问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啊，哪一个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不是俊美的？中国人说拉力头的儿才是自己的好，但是在另外一卷新约的圣经里面，当斯提凡在使徒行传讲述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这一段他也讲出来，特别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啊第二十节那边讲了啊，先用十九节好了，说那个法老王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够存活。然后二十节讲，那个时候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失去，养为自己的儿子。俊美非凡啊，我们中文看不太出来其中的奥妙啊。我查过几本英文的圣经，其实原文的翻译是说他在神的眼中看为俊美，或者说他在神的眼中是个不平凡的孩子。 NIV 就是讲他说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in the sight of God， 他在神的眼中是不平凡的。所以摩西的父母暗南跟 约祭别，他们是敬畏神的。当他们从神的启示知道这个孩子是在神眼中是不平凡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作为奴隶，所以他们很可能想到说，相信神会把这个小孩将来长大一定有他的用处，可能不会叫他们再做奴隶了，会 做一些事情出来，所以他们就违反法老的命令，把他藏了三个月，不容易啊！我们做父母都知道，刚刚大家都谈过了，到最后没有办法藏的时候，才把他放在奴隶做的箱子里面，搁在尼罗河中。所以我们就看见，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我们尽我们本分去做的话 ，God will take a rest。其他事情神会负责。刚刚讲的那些几个步骤，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奇妙，一环扣一环，不能够缺少一环，要不然小摩西的生命就没了。他能够从被杀的地步一直进到埃及的皇宫里面被养大，这是一个神很奇特的作为。更奇妙的是，刚刚大家在讲啊，他自己的生母为他养他头三年或者是五年的时间，非常的宝贵，把整个希伯来历史可能都告诉他说你是希伯来人，所以他从小记得妈妈的教导，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中间很多做母亲甚至做祖母的啊，都有这种经验，小孩子头三年头四年非常重要，教他们怎么做人，特别是我们信主的，教他们怎么敬畏神。你不要看三四岁他们都懂啊，所以感谢神，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看见神他那个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只要我们肯信而顺服，神会做奇妙的工作。
对不起，我是华梅，我开车所以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问一下，刚才有个问题说摩西的父母信，他们信什么啊？我好像听到吴长老说他们信神的话，是不是？但是从哪边看得出来神跟他们说话了？这是我的问题。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跟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二十节。
刚才有两组的分享啊，讲到这个父母的信心哈、啊。刚才黄师母所分享的哈、啊，那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信心的表现就是顺服神给他们安排的各样的环境，法老的逼迫，他们顺着这个环境看自己能够做什么、啊、刚才吴长老讲的呢，是讲的说他们信心的根源是出于神的话，那从雅各开始到约瑟开始我们都读过了哈，虽然过了三百多年了，但是呢这些人的信心的榜一代一代传下来、啊、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啊、所建立的信心、啊、所约、设立的约定、啊、一代一代传递下来，所以约基别和这个暗兰、啊、都听过的。他们为什么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因为、啊、一代一代传递下神的应许、啊、神的拣选、啊、神应许他们那个迦南美地、啊、这些话他们都听过的、啊、所以他们信心的根源是出于神的话。
同意大家刚才的分析，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传承是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他们一代要给下一代把神的怎么样子对他们的先祖说话，怎么样子决定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迦南，使大家都能够记住在自己脑子里。所以虽然现在神没有向这一对夫妇讲话，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话语之上，因为他们的列祖都听见过神对他们说话。我对一到十节我是反复的读，我看见三点。第一个就是仇敌撒旦的权势，他
一直要置希伯来人于死地，因为他出的诡计就是把男婴杀死，留下女人和女孩子，这样子这一代这一个民族就会渐渐的灭亡消灭。这个魔鬼的诡计是一直不愿意耶稣基督从希伯来人出来，从最早就是这件事，然后就是在摩西那个年代他们奴役这个以色列人，希望他们越来人越少，然后灭亡他们，一直延续下去，刚才牧师都讲了。所以魔鬼撒旦的诡计永远不能得逞，为什么？第二点就是神的权柄大过魔鬼撒旦，神一直在掌握全世界。第三点就是人对神的信心，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过人的信心成就在这个地上。如果我们真是从这几方面来看，这十节圣经真是告诉了我们，我们人对神有信心以后，神的旨意就通过我们有信心的人能够成就在地上一切的事。我特别对这个摩西的父母，他们从一开始敢藏这个孩子，又敢做一个蒲草箱放在那个芦笛中尼罗河里面，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有智慧。表面上看来他们是遵守了法老的指令把孩子放在水里了，但是呢他们又用了一个方法来保存这个孩子的性命。第二点，我就看见这个摩西的姐姐不单是很有信心，她还很灵巧，还很智慧。她看见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她远远地藏着，等打开箱子听见她弟弟的哭声的时候，她观察法老女儿的表情，哎，她知道她这个法老女儿不是说把这个孩子马上就丢到水里头，而是有怜悯的心，她就跑上去敢说这个话。所以我觉得神他永远的旨意一定要通过他拣选的人的信心能够成就，一环扣一环的接下去。我真是感谢神，我们信主的人一定在这个地上要有见证，不能够说我自己信，我悄悄地躲在家里头读圣经，看见人我一句话都不说，不能做这样子的基督徒。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感谢主哈，信心的一个榜样，也看到信心的背后哈，神的作为哈。那今天我们是请一位姊妹哈来做见证哈，是她读前一本书哈《创世纪》的见证。我把时间交给雅茹姊妹。
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吧，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每天早晨都来品尝着属灵的圣餐，让我非常饱足。我非常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天早晨的分享。我今天的读经心得，我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创世纪这卷书，我第一次读，但是读完以后觉得这卷书真是太宝贵了。每读到一处，不仅感到有新鲜感，且认识到里面蕴藏着极多的真理，值得深思、学习、运用，即该如何活出来。创世纪这卷书也好如一幅美丽的画卷一般，在一点点展开的同时，清晰地描绘了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对人类的第一次审判， 以及救赎拯救人类的这个伟大的工程。神特别强调了，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创世纪中每个人物的记载，不仅是人性的真实写照，更是教导我们来如何跟随神，信靠神，走好人生之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区，特别详细的讲述了亚伯拉罕家族四代人经历神的应许、神的守约、神的看顾和引领。经文中几次讲到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起初读的时候并不理解这句话，当整本圣经读完以后，我略有明白吧。神对世人的爱更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特别是在读到夏甲这个人物的时候，让我深思和联想，圣经中为什么把这个在人看来是最卑微的使女夏甲记在这里呢？通过夏甲两次经历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讲话后，我渐渐的有所明白。就如夏甲亲口所说的，在经文16章13节中，夏甲就称那对我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还有一处经文在21章17到18节中，夏甲母子被赶出家门，在旷野放声大哭时，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不要惧怕，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在人那里失去一切的夏甲，在神这里却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应许。那创世纪中这么多经典的人物和鲜活的各类人物，这么多经典的故事和鲜活的各类人物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读完了，我是否该问问自己，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真的也是我的神吗？神也会像看顾夏甲一样来看顾我吗？我仔细回想过往的生活经历，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耶和华也是我的神，也一样看顾我的一切。我用两段的经历回应，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更愿意看顾每一位跟随他的人。十年前，我完美的家庭瞬间破碎，同时我也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就犹如那万丈的深渊，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方向。我现在回想，就是在我最迷茫绝望时，我也不曾认识神时，神就为我第一次开门，就连我幻想都不曾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拿到了来美国的签证，当时为我申请签证的弟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觉着通过的希望很渺茫，但一切都好似顺理成章，早有预备似的，我顺利地来到了美国。在这些年里，神的眼目也不曾离开过我，一直看顾着我。2020年，我心中萌生回国的打算时，不料疫情爆发了，既无奈又毫无选择地被阻止了回家的脚步。当时的我每天面临着随时被感染的惧怕，同时又有工作上的极大挑战，整个人就处在那崩溃的边缘，时常以泪洗面。就在此时，全能施怜悯的神让我认识了他。在一个极平常的周末，我被一个好友带去了教会，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入教会的大门。我就是在这毫无预备的情况下，神又为我第二次开门，让我真正的认识他。从此我就开启了与神亲近的生活。相信神后，回想过去 十多年一路走来，我真是感恩满满。我不认识神时，神就爱了我，他的怜悯、看顾、引领、恩慈，样样都彰显得淋漓尽致。圣经中说，神是照看那无依无靠的人，神是孤儿寡妇的主，神的应许在我和我儿子的身上真是没有落空，神的恩典真够我们母子用。但我现在又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了，或向左或向右，我心中虽然有些迷茫，但我对神的信心不曾动摇。我放下了忧虑，我现在选择了每天来呼求神，顺从神的带领，相信神会使我道路通达，福杯满溢。神的时间我相信也不会有误。我现在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我每天当行的就是来亲近他，聆听他的话语。当神真正呼喊我时的那一刻，我会及时的应答，我在这里哦。一切荣耀归于神。这就是我读创世纪的心得分享，谢谢。
好，谢谢雅茹姊妹啊，她分享的见证啊，非常的宝贵哈。雅茹姊妹在读创世纪哈，虽然是第一次读，但是她呢把自己的人生哈都读进去了啊，这些的经文就成了她的帮助哈，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提醒，信心上面的鼓励哈。所以鼓励大家哈，今天在我们这里这个平台上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哈，最近刚进来，可能出埃及记是你第一次读啊，那这是当你读的时候呢，要注意哈，这个不是几千年前的故事哈，好像跟我们很没有关系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呢就直接可以讲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各样的处境当中我们信心的回应啊。所以盼望从这个角度哈，每一次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学着去思考哈，这段经文跟我今天的处境有哪些的联系哈，相信神都会引导你，引导你的心啊。那在这里面很多弟兄姐妹这些故事都很熟悉了，读过好多遍了啊，有求神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上读同样的经文啊，神有新的话哦对你讲啊，神的话也都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是 living 啊，是活的。今天这个话哈，可以非常鲜活的对我们今天的心来讲话啊。所以每次读完经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合上圣经就离开了哈。所以每次我们都有给大家回应的时间哈。那今天我们还是借着这首诗歌，就是吴长老为我们选的这首诗歌哈，信靠顺服啊，来思想我们今天从这个十节经文当中所领受的信息，化作祷告哈。你可以把这个声音关掉哈，在你所在的地方开声，大声的来向神来祷告哈，把你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来化作祷告哈。